好，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读经。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读的是编号的168，是福音讲义上编号168。盼望着我们能够有时间读完173。好，那我们在开始读这些经文之前，还是有点祷告。
谁的脚在你后面？那个 screen 看得很不好，你左后方，玛丽弟兄，
那对不起，请说什么？
有一个弟兄穿的中短裤，是不是坐在你的左后方？呀，现在他把脚放下去，呀，现在好一点，在我
好，
的
我们
手
一起有些
往
祷
他往
告。
那边走。
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晚上又一次用你的爱来召集我们。主，我们求你借着圣灵对我们的心说
说
话。
话，
我们把
我
这
们把
些话语再次放在你恩典的手中，主啊，求圣灵帮助我们解开，不仅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在地上的路，更是能够让教会今天能够学习来跟随，能够宝贵你的行径。主，我们求你实在是亲自说话，弱过你仆人的软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编号168呢？这里边讲是在马太福音的26章，就有2节经文，很短，说主耶稣基督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们说：“你们知道，过2天就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里边首先就说主耶稣基督讲完了这一切话啊，所以。这一切话是什么呢？就是上2个星期五我们所交通的，马太福音的第24章和25章，那这是2章关乎于主耶稣基督再来，关乎于天国，关乎于那个时候将要发生的事情的2章非常重要的经文，也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最后一次在，就是用非常长的篇幅在讲天国的故事。天国的事，那里边呢，这里边就讲到呢，主一定要再来啊，但是在主来之前会发生许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呢都是必须要发生的，然后主耶稣基督再来，但是呢，当然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所以我们今天正是生活在这个圣经所预言的这段。主耶稣基督要快要再来之前的这个时间当中，因为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圣经所说的这些，要发生的事情，都是好像都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但是主告诉我们说呢，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他告诉我们主要的目的呢，是让我们能够警醒。所以在这段天国的这个讲论当中，我们。今天需要在生活实际当中学习的呢，就是虽然我们看见了这许多的外边的征兆，我们知道天国可能要近了，但是呢，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所要做的就是要警醒啊，因为不知不觉啊，这个不知不觉，这个好像非常准确的一种描述，是我们里边的一个感觉，好像我们慢慢变得，虽然我们看见这些圣经的预言。我们也看见在我们周围所发生这些事情，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到处有地震、饥荒，还有以色列的福国无花果树，哈，所以这些都是圣经所预言的。但是呢，慢慢的人会变得像不知不觉了，就像挪亚的日子，像罗德的日子。所以呢，主在这边特别的讲到，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做忠心且有见识的仆人。包括我们的器皿里边要有油，包括我们在地上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各样的恩赐无论是5千两的、2千两的，还是1千两的，我们都要来使用这个是警醒的一个警醒跟随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些需要的操练那我们知道，我们许多。我们自己呢都是没有很多恩赐的，所以我们觉得 常常是像这个1,200的，就可能会把它埋葬起来了啊。这是一个人的天然的人里边的一个倾向，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内的。主在这边特别举了这个例子啊，否则呢会在那个丢在外边会哀哭切齿的。所以呢，我们看见主在这边讲了非常重要的关乎于天国的事。所以，我们来到今天这处经文的时候，就讲到说，主耶稣基督说完了这一切话，关乎于天国，主在这边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用了这非常大的篇幅，2章的圣经来讲这个天国的事情。但这边呢，他讲了一句非常短的一句话，说完了这一句话，这些一切的事情呢，就对门徒们说，你们知道，再过2天就是逾越节了。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边他所教导的，好像是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反差，开始讲了许多关乎天国的，用了非常大的篇幅，但现在呢讲到说，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你们所知道的，再过2天就是逾越节了。这个逾越节是他们犹太人非常清楚的，因为这是他们这个犹太人当中最大的一个节日啊，他们有三个比较大的节日，这其中是一个，其中是之一。那对他们来讲，这个再熟悉不过，他们知道这个日子。但是呢，主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再过2天就是逾越节了。但是人子将要被交给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主马上就把这个天国和十字架这个道路连在了一起。所以天国是给所有信的人预备的，并且呢，主让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光景。但现在呢，他告诉门徒们，这条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所以人子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再过2天就是这个逾越节了。这同时呢，也讲到是神的定义神的儿子。他一定要在逾越节的时候被交给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必须在逾越节那时候被献，成为神那个永远的这个一次就永远为我们献祭。那逾越节弟兄姐妹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啊，他的历史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当时摩西带领这以色列在埃及为奴之家从把他们从为奴之家带领出来的时候。神用了许多的神迹，因为法老王不会放他们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得救的故事我们曾经都是在这个地上，在法老的权势下为奴的，然后呢，法老也不会愿意放我们，所以神必须行神迹把我们每个人放出来，就像神行神迹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信主，本身它就是一个神迹，我们能够从不信到信。当然，外边我们会知道有很多这个环境上的里个人的里边各种各样的原因，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每个人每个故事都是一个从仇敌的权势下被释放出来，都是像以色列人那样被释放出来一样。那其中最大的那个神迹就是逾越节的神迹就是那一天神派领这个灭命的这个天使。要在埃及地来游行，然后埃及所有的长子，还有包括头生的牲畜，都凡是这个门上没有血、门框上没有血的家庭，都会被击杀的。那这个血呢，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流的血那这个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所以犹太人几千年来，他们要一直要过这个最大的节，逾越节，就是要纪念将来有一天真正神的羔羊，他一次永远的就为我们成就了救赎。所以，我们看今天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再牵着牛羊来到这个聚会当中我们有首诗歌唱到说呢，好像再没有烟，没有冒烟，没有火，没有火烧，我们因为是。神的儿子已经一次永远的为我们献上了，所以这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啊！主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呢，他必须在逾越节的那天 为我们受死，因为这是神自古以来的心意。他之所以要在以色列的民族这个当中，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叫逾越节，就是将来有一天，他的儿子要成为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所以自古以来，这就是神的心意。那同时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在逾越节这天为我们上十字架，表明了不仅是神的心意，也看见这是神的主权。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读到这个169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看，说那时候啊，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就聚集在这个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这个，当时这个大祭司的名字叫该亚法，聚集在他的院子里，然后彼此就商议。他们要用诡计捉拿耶稣，目的是要杀他。啊，这个圣经写的非常明确，要拿住耶稣杀他。只是他们说呢，当节的日子是不可的，恐怕民间生乱。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有一个仇敌的工作，他们要用诡计捉拿耶稣，然后要杀他，并且这些人商议的人是谁呢？是这个大祭司。该亚法，那这个该亚法，他好像是这个在犹太的历史当中当了许当这大，因为犹太的大祭司也是这个他们会换的啊，但是他是当了很多年的这个大祭司啊，并且他是跟祭司家族有关系的那个亚拿，也是祭司。那这个他们家族这个故事，我们以前已经看过。但是在这里边，我们要看的呢，就是他们民间的长老、祭司长，还有大祭司在一起，要商议一件事情，就要捉拿主耶稣基督，要杀他。可是他们说呢，当节的日子不可以的，因为他们怕这个百姓生乱，民间生乱。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这些事情，很多的百姓都知道，他是神所派来的，啊，他是那个弥赛亚。他至少呢，他们有的人没有认识到弥赛亚，至少他是神的先知啊。他所做的，很多人都知道，若是没有神同在，就没有无人能做。所以他们说这个日子要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日子。那犹太人他们每年要去来过这个节哈啊，所以许多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日子是不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在这边就看见，这是神的主权。虽然人，即便是撒旦，他也觉得，哎，这个日子不可以。但是呢，神所选择的逾越节的羔羊，他一定要在逾越节为我们献祭。啊，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自古以来的这个心意。所以我们看见，仇敌是不能够阻止神的工作的。啊，仇敌是想让主耶稣基督被杀的，但是呢，他们说这个日子不可以，因为呢，这个百姓会生乱的，但是呢，神的我们看见这边看见了神的主权，看见了神的工作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完成，就即便是这个日子，主耶稣基督受害这个日子，也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完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马太第我们要看编号170，编号170呢，这里边讲到了是马太福音的26章，我们要读的这段是26章14节到第16节，说当下12个门徒，里有一个被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30块钱。从那时候起，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这里边讲到呢，就是卖主的这个犹大，他现在去见了这个祭司长说，如果我把它交给你的话，你能够给我多少钱？他们说呢，祭司长说，我们可以给你30块钱啊，所以这个犹大回来之后就开始找机会，要把主耶稣基督交给他。我们在这个上边没有看见哈，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这边跳过几节经文，因为我们上169呢是马太福音的26章的3节到5节，接下来我们就会发现这边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讲，是马太福音的第26章14到16节。那这中间 从第六节到第13节，圣经记载的是什么呢？我想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那这就是玛利亚的故事啊。玛利亚当时呢，她打破玉瓶，然后把她所积攒的这个真纳达香膏浇奠在主的头上，然后用她自己的头发来抹主的脚。然后门徒们中间呢，就有人说，为什么这样浪费呢？啊，所以这些香膏啊，可以卖，是极贵的真纳达的香膏，可以卖很多的钱，为什么这样枉费呢？这些钱可以拿去周济穷人。那还有这是在马太福音里边所记载的，在路加福音，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边也记载呢，说这个香膏也是值30块钱的。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这边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记载方法，那就是在这边第6节到第13节讲到玛利亚，她把这个真纳达香膏打碎，浇奠在主的身上。主说呢，这是一件美事，主讲过玛利亚2件美事，一个是坐在主的脚前，一个是把香膏浇在主的身上。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在圣经里边呢，好像没有看见主讲很多人是美事啊，在这边讲了玛利亚做了2件的美事，啊，他说呢，并且说呢，玛利亚得到了一个启示，说这个香膏是为着他安葬所用的，浇在他的身上，因为这个时间是在更早一些时间，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离上十字架的时间呢，比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文还远一些。那玛利亚在那个时候已经得到了启示，她知道主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要上十字架，为着他的安葬，她把香膏浇到他的身上。所以主说呢，在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的行为作为纪念。所以无论是从教会开始的时候，直至一直到今天，我们都需要纪念玛利亚所做的，她所为主所摆上的。那在这边我们就看见呢，马太福音还有其他2卷福音都同时记载这2件事情，并且呢，把两个时间上相隔有一段时间的两个事件摆在一起，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用意。这里面我想很清楚呢，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犹大。为了30两银子，30块钱啊，有的时候地方也叫30两银子，那就是30块钱，把主耶稣基督卖了。玛利亚把她一生的积蓄，真纳达香膏也是大概值30块钱，完全浇奠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的一个人看见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价值，一个人看见的是地上钱财的价值。那这个犹大他为什么？这个要把主耶稣基督卖了30块钱呢，我们不知道跟这个玛利亚那个30块钱的那个香膏有没有什么关系，但至少在那时候我们知道有人说，这个可以卖了30块钱，然后周济穷人。那我们也知道犹大呢，他是管这个门徒们这个钱财的钱囊的，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说呢，他常常从那里边会取钱，所以这30块钱可能对他来讲啊。里边这个挑起他那个感觉是很深的，当玛利亚把这个真纳达香膏玉瓶打碎的时候，这个里边在犹大里边这个挑起的感觉是很深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人在主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真实的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的价值，他可以把他自己完全的奉献上去，并且玛利亚所做那个动作是打破玉瓶，那我们想有的时候想，这个倒出来一点，就大概就可以了。但是玛利亚所做的是打破了玉瓶，因为她抓住了那个机会，那个是最后的一次机会，能够把这个最宝贵的献给主。对，我们看见呢，人也是抓的，也在抓机会，犹大也在抓机会啊。这里边特别讲到说这个，他就去见了祭司长。然后回来就找机会，所以我们看见机会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会遇见很多的机会， 那这些机会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犹大在这些机会面前呢，他为了30块钱，他要把主耶稣基督找一个机会要交给这个，这个祭司长。玛利亚抓住了机会，把她自己最宝贵的积蓄，完全的放在了主的身上。所以这是两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啊。那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继续往前看。我们看这个编号171号，编号171号呢，我们是来读一下路加福音这一边。这因为马太、马可、路加3本福音书都记载着这段经历啊。路加福音呢是在22章7节到13节，在说除酵节，必须。必宰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的那一天到了。这个除酵节呢，就是逾越节之后的这个那7天的过程，他们吃那个无酵饼的这个时间啊，所以也是这个节日的那个两个节日在一起的。耶稣呢就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啊，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屋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我的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边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啊，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见。逾越节那一天下午，这个可能是下午的时候啊，就是那天的时刻，那个时刻到了，那主耶稣基督就打发他的门徒们去要预备逾越节的筵席。那这边呢，讲到说他们进了这个地方，会看见一个人拿着水瓶迎面出来，然后就要跟着他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切，主耶稣基督是全知的，就是他在最后这个晚餐的过程当中呢，他所有的包括他的地方。包括那个是在楼上哪一个楼里边预备的，主耶稣基督都知道啊，都已经预备好了。正如耶稣这里边说，他们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很多读经的弟兄姐妹们觉得这个逾越节的最后的晚餐呢，可能是在马可家里边，这个楼上所吃的这个晚餐。但是这里边我们看见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知道啊，他们所要遇见的，所要遇见的一切。所以门徒们在地上跟随主的时候，凡是主所吩咐、所命令他们去预备的，其实呢，都是主预先给他们已经预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服侍神的一个让我们所看见的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来服侍主，其实都是主已经给预备好的。就是主在凡事上都已经给我们预备好，我们只要跟随他，就是照着他所说的去做，他已经都给我们预备好了，好像不是我们自己需要去努力产生什么，这我们就跟随他的心意啊，他都知道，他都会预备的啊。门徒们在这里边呢，表现得我觉得蛮好的哈，彼得和约翰，他们首先来问主啊，其实这件事情呢，好像是他们生活上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啊，但是呢，他们在这件事情来询问主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在哪里预备，包括在什么地方预备哈，他们都在这件事情来问主，然后呢，并且呢，他们跟着主耶稣基督所指示的，去完全照着那个方式来行，并且呢，他这里其实这是他们的见证啊。这篇见证说，他们去了所遇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的是一样的，这就是他们在服事上的一个见证。我觉得这个见证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蛮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常常在我们自己的服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并且之后我们能够体验到说，哦，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原来所告诉我们所行的，就是按照他那个方式，我们里边就得到了印证。我们也在这个服饰上呢，在也为主做了一个好的见证，说这都是主的预备， 是按照他的方式。所以这个虽然好像看见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好像一件预备晚餐的事情，但是门徒们在这件事情上呢，确实是听从了询问主，听从主的命令，然后呢为主做见证。哎，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在我们每一件具体的服事上所要学习到的一个原则哈。那我们先询问主，我们听从主，然后结果呢，我们为主做见证。啊，这是主耶稣基督所预备的。好，感谢主。那我们要来到这个编号172号这边，那这个也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这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呢，这两处记载的都是非常简单，所以我们还是读一下路加福音这一块。路加福音是在22章的第14节到18节，说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就是主耶稣基督坐席的时候到了啊，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这杯，你们拿着，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在逾越节的宴席上，还有。之后我们会要读到，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读到，就是主耶稣基督要设立饼杯，就是我们每个主日早晨，我们在饼杯面前纪念主啊。我们每次读哥林多前书，还有这个其实这同时也记载在福音书里边啊。那是主耶稣基督设立了这个饼杯，在这边呢是讲到说，他们还没有吃这逾越节宴席之前。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呢，这里边有一个杯，你们来喝，你们来，大家，你们拿着这个，大家分着喝啊。那很多读经的弟兄姐妹们觉得这个是一个苦杯，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将要经历的，在地上所要经历的十字架的经历啊。那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唱了一首诗歌，是主啊，我宝贵你的行径。那里边就提到了很多这个。跟我们现在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边的一个感觉，在地上的时候没有人同行，啊，没有人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的行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他的门徒们中间，他知道他前面所要受的苦难，所以呢，他要他的门徒们能够和他一同来分这个苦杯，啊，不论是在这个边，无论是在科西玛尼园里边，他鼓励他的门徒们来一起祷告警醒。啊，一同来跟他分担这个苦悲，因为他所面临的这个苦难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就像那首诗歌所唱的，没有人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的行径。但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经过了教会的2000年的历史，我们如今再回头读这句话的时候，主说：“你们拿着这个，大家分着喝。”好，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点明白主耶稣基督他所经历的，我们是不是能够更愿意呢？跟随他的脚踪，就是跟他一同来分担他所经历的这个苦难，因为他当时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不是说他需要来，他不是因为他知道他来到这个地上一定要上十字架的，并且呢，他的目的从生下来之后，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上十字架。但是他一直盼望着他的门徒们能够领会，能够明白，能够在祷告中一同跟他一同经历，所以大家分着喝，还是到后来科西玛尼园里边，能够让他们一同心的祷告，主耶稣基督都是盼望着他们能够明白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能够让门徒们一同来经历，在那个最艰难的时刻当中，一同跟主一同来经历。我觉得今天呢，神可能也是在我们中间做这样一个盼望的一个工作。这个世代是很艰难的，神在地上的工作是很艰难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与主呢一同分担，在祷告当中能够好像一同分担一同他的经历，好，所以我觉得，好像圣灵一直在提醒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够分担主耶稣基督的苦难在地上。 我们能够跟他同心，我们能够同行。那今天晚上我们所唱的诗歌，那个作者的感觉是非常好的，他就盼望着我们能够宝贵他的行径，能够宝贵他在十字架上行径。今天在地上的时候，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跟随他。但是呢，我们都像门徒一样，我想在许多的事情上让主很失望的。那接下来173号，我们就看见了门徒们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没有听主，没有听主的声音，他们不明白主耶稣基督那时候心里边最深的感受，他所要经历那个苦难，门徒们能够领会，能够跟他同行，反倒是什么呢？我们在这边看路加福音，接下来讲呢，门徒们就起了争议，啊，他们在争论什么呢？他们在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以算为最大的。他们在这个时候呢，还想到主耶稣基督要得国的时候，谁排的最大，谁坐在他的左边，谁坐在他的右边啊？主就对他们说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你们，那掌权的，他们，要管辖你们啊。可是呢，但你们不可以这样，在你们里头为大的，都要像是更年幼的。他说更年幼就是更谦卑的哈，为首领的就是要像服侍人的。谁为大？这在坐席呢？是服侍人的呢，还是呢被服侍？还是被服侍的？是他说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难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要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呢，又把他自己心里边这个那个感觉，就上面喝杯那个感觉，告诉了门徒。他说：“我在磨难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并且呢，我对你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许，要将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坐在这个席上，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些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但是在这时候，他在门徒们中间所寻找的，是能够，在磨难之中能够和他同心的一群人，啊，他所要经历的这个苦悲，是盼望着这些门徒们能够在心里边能够明白，一同跟他领受。可是门徒们在这边呢，却是毫无领受的。我们看见他们在中间起了争议，啊，并且争论是谁为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服侍主，我们是不是能够常常明白主耶稣基督他要我们跟他一同所经历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那而且能够越来越多的放下我们自己，放下我们的感觉，放下我们里边的这些追求。我觉得这一段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好，我就今天先交通到这儿，下面把时间交给孙弟兄。
在编号168这里啊，刚才我们弟兄讲到了，这个是在25章以后主所讲的。那么24、25讲到天国啊，那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在天国降临之前，主必须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个就是上十字架。如果主不上十字架，天国不可能降临的。啊，所以，我们的主呢，他不是光把一个荣耀的盼望给我们，他呢是要把那条路也指明给我们看啊。所以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主啊。那么到了169这里呢，哈，我们看见这里的有一些祭司长、民间的长老啊，记在那个大祭司的家里。我们这些都是宗教人物。啊，如果弟兄姊妹们稍微读一点人类的历史，我们就晓得，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啊，这个宗教的逼迫残害是最厉害的，这个比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征战，比军事，啊，比政治更厉害， 哇，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晓得这个宗教上面的这个逼迫是非常厉害。这个宗教呢，本来这些人物，我们常讲宗教是劝人为善的，对吧？都是做好事情的。但是在这里呢，宗教里面一个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他一套的理论，如果你违反他这一套的理论呢，他把你当异端，那就很可怕。还有一个呢，宗教里面一个可怕的东西就是什么？传统，你只要违反他的传统，那跟你过不去的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宗教是个可怕的东西啊。所以你看见在中古时期啊，天主教有所谓的异教裁判所，哇，那个不知道杀了多少的基督徒，并且用最残忍的方法杀害基督徒啊。因为呢，人一旦落到宗教的利益上面的时候呢，哎，这个人就可以用诡诈，啊，就可以呢不顾良心的感觉，你看吧，这个东西可怕吧？你要知道这些人呢，他们原来这宗教人物他也不是坏人呢，对不对？但是你只要违反他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不择手段，所以宗教上面的逼迫和杀害是最可怕的东西。弟兄姊妹们，慢慢的，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多么的厉害啊！即使啊，像我过去，我们从一个团体里面出来之后，哇，那个逼迫啊，那厉害了，他看见你就像仇人，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是犹太人呢把主耶稣出卖了啊。然后最后交在罗马人手里，把他杀害了。你看见在这里啊，这一般所谓的宗教人物，天天在那里烧香，在那里献祭，在那里好像劝人做遵循律法的人，居然对付起主耶稣的时候，这个手段是这么的可怕啊！所以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我想后面呢，我们这个。你看见主上十字架做这个情况，你就可以知道，这里就是提醒我们啊，一旦落到宗教的情况里面，那个是非常可怕的。到170这里呢，那么犹大呢用30块钱呢把主卖掉了啊。那刚才我们弟兄讲的，你如果仔细去看啊。这个玛利亚的那瓶香膏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是30两银子，这里是30块钱啊，这个差别很大的，这个大概差了100倍以上的价值的。那么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我过去读我就常常里面有时候很有感触啊，我们觉得这个犹大跟随主3年半，主对他这么好，对不对？在他的心中，他完全轻看主耶稣的，所以呢，主耶稣在他的眼中只值30块钱，就用30块钱就可以把主卖掉了。但这个对我们弟兄姊妹是何等重要的提醒啊！我们常常因为一件很小的事就把主撇在一边了，这就你对主不尊重了。所以要提醒我们啊！在我们的心目中，主是无可比的，任何的人数都能不能比的，啊，不管他是多么属灵的人物，教会的领袖，不管是我们的父母、长辈、老师，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跟主耶稣相比的。在我们里面，主耶稣是无价的。但是，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你看，就是在生活中间呢，一点小事就把主摆在一边，啊，所以这个犹大对我们是个很大的警惕啊，30块钱不是很多钱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一碰见自己家里的事情呢，把主的事就丢掉了，对不对啊？碰见自己一点的利益情况，就把主就撇开了，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虽然我们不至于到今天还像犹大那样的把主卖掉，对不对？ 但这个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你绝不能把主看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跟随主的事上，你如果回想一下看，我们这次得罪主，不知道得罪多少。我常常因着这个在主面前呢受警惕，也觉得有时候为着过去很多年所犯的错误懊悔呀、啊，你知道吧？很多小事情。根本回头看不值钱的，对不对？但是你看，你把主的事情就轻看，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呢、啊。当然，这里呢，我们晓得呢，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就在路加福音讲，撒旦进到他心里去了，哇！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的心不正的时候啊，那正是给仇敌机会可以做工的时候。他居然向撒旦开了门了，哎，撒旦能进到他心里面去，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了。因为仇敌的手就是不管怎样，他是要对付主的。你看见这个犹大啊，居然用了30块，并且他这里啊，你一点的悔意、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啊，他找机会。他去商议，这里圣经讲的这些东西，你完全没有感觉了，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对不对啊？怎么可能呢？我们想，你3年半跟随主耶稣，啊，主是这么样的爱你，这样的待你，居然呢你会用这个方式，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一个人一旦落在仇敌的手中，就是非常可怕的。他会用一个很小的理由就把主卖掉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能落在仇敌的手中，啊！那么我们怎么会落在仇敌手中呢？就你活在肉体的里面。今天呢，撒旦在我们身上只能在我们的肉体中间做工，所以你一活在肉体中，你就给仇敌留下机会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呢，保守我们啊。这个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呢，主在他的心目中间呢，那是无比尊贵的，像保罗一样看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那就是没有任何东西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所以今天我们对主的尊重啊。这个在我们的生活中，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到了171号这里呢，这里哈，我只简单讲一个点，在马太福音讲的说到某人那里啊，哎，这里出现个某人啊，那么主耶稣叫门徒们去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对吧？跟着一个扛着水的人到了他家里去找他的主人，这里讲到某人。这个某人的圣经特别没有记载他是什么人，也没讲他的名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某人是谁呢？就是主耶稣暗中的朋友，哎，所以我们不要以为那个时候只有门徒们跟着主啊，其实各地都有主的朋友的啊，都有一些人对主是非常的尊敬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主只要打发一个门徒去那个人家里面，那个人已经预备好了。他那个是一个大楼啊，楼上的一个大厅呢、啊，里面给主预备的，所以你看见了弟兄姊妹们，这个跟前面那个犹大的这个很强烈的对比啊，这个犹大30块钱就把主卖掉了，在这里呢，他是尽情的接待主的，把他最好的地方给主的，啊，他也不出名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晓得，在神的儿女中间呢，有很多是暗中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你不知道的。所以呢，我常常有时候提醒自己啊，有一天主回来了，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进入天国，进入神的国度中说，哇，你才会看见呢，在人类历史中间呢，多少我们所不知道的人显露出来了啊，那是某人呢。都显出来了，他们在暗中啊，这种最宝贵，犹大好像明着是跟随主的，结果把主卖掉了，对不对？这个人呢， 他不出名，但是呢，他却在心里面尊重主，把主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上面去啊。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啊，这些都是重要的提醒啊，告诉我们。所以今天基督徒最重要的爱主是在暗中的，还不是你明显的地方的。你看那些呢，在暗中跟随主，人看不见的地方，他表现爱主、跟随主，那个才是宝贵呀、啊。你在外面表现的没用，所以好多人呢喜欢在人面前表现，对不对啊？哦，让人看见你多爱主啊，让人看见你是跟随耶稣的呢，像犹大呢。要主耶稣到哪，犹大都跟着，对不对啊？那看哦，这个也是跟随耶稣的，对不对？这没有用啊，到最后把主卖掉了。所以呢，基督徒隐藏的生活，那个才是真实的，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最宝贵的。所以弟兄姊妹，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隐藏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教会光景的软弱啊。到处都看见夹着圣经做礼拜的，到了礼拜天他想起主耶稣的，对不对啊？回到家里面根本就把主忘得不知道哪里去了啊！你这样的做基督徒啊，你没有价值的，你知道吧？没有价值的啊！那个我记得从前我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糊里糊涂的跟那小朋友跑这个天主教的一个学校啊。有个修女带着大家那个唱歌啊，那个散会的时候呢，教小朋友唱什么呢？唱再见再见主耶稣，散会了回家了。那个主耶稣是住在那个礼拜堂里面的，对吧？下礼拜再来看你了，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宗教上面的这个人的思想就，我很多人都把礼拜堂当作是主耶稣的家，哎。好像主耶稣住在礼拜堂啊，我一个礼拜来看他一次啊，所以呢，很多人是到了礼拜天才想起主耶稣了，啊，夹着圣经来做礼拜了，啊，好像呢，这个良心上面就平安。这种的属灵生活是毫无价值的，啊，主所注重的是我们的暗中的生活，是每天在暗中生活中与主有交通，啊，是主的好朋友。啊，这个才是宝贵啊，所以这个呢，也是给我们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到172这里呢，哈，当然这里讲到那个波饼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波饼聚会是跟将来神的国度降临有关系的。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的团体忽略这个波饼啊，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就说，你参加波饼聚会，弟兄姊妹们，也许你还不够完全明白那个意义，但是这是主的吩咐啊，你在地上跟主波饼，你将来在天国里喝新的日子啊。所以呢，我们晓得今天波饼聚会是教会聚会的第一聚会啊，基督徒啊要把它摆在心中，第一聚会没有什么比波饼聚会更重要的。但很可惜，我们现在到今天，弟兄姊妹对这个感觉上还没有那么重啊。我们波饼聚会应该是大家一同敬拜主，一同敞开心灵歌唱，在那里感恩的时候了，对不对啊？现在很多时候把它变成形式了，那就很可怕啊。但是无论怎样，弟兄姊妹们，你有波饼要比没有波饼要好，但是呢不够的啊，所以呢这个。在这里啊，那再次提醒我们关于波饼的事情。那么到了173这里呢，哈，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门徒们的争论啊，这里两件事情，弟兄姊妹记得，争论是无知的，啊，赏赐是神极大的恩典，神给每个基督徒都有赏赐，所以无需要争论嘛。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想好好的服侍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主的思想里面只为服侍不为名位。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本来不应该有任何的名位的，弟兄姊妹都是侍奉主的啊，不是说人家给你个位置你才侍奉主，那个都是太差了。 啊，一心为了侍奉弟兄姊妹都可以，是吧？在主面前一同的来侍奉啊。那么，事实上呢，主已经预先告诉我们，将来你们在宝座上面呢，要审判以色列家12个12族的人，是吧？你现在争什么争呢？对不对？你现在好好的服侍就好。那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也是，将来我们都是做王的，所以今天你不要想着在教会里面老想着要做王啊，在家里面也不要做王。呀，弟兄姊妹，职位的服侍，哎，只要尽公用，你尽你的公用服侍就好。如果你在那些患难中你尽公用，就说一句宝贵的话，说什么呢？他说呢，哈，这个在试炼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你看看，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是宝贵的啊！我们经历各样的患难，没有怨言，不埋怨什么东西，也不埋怨任何人。我们知道我们是侍奉主，对不对？经历苦难，主纪念呐、啊！你一埋怨，这个奖赏就没有了。啊，弟兄姊妹们，你埋怨说啊，都是他们害我的，那么这个你这奖赏没了，啊，如果你肯在主面前学功课侍奉主，没有怨言，主说那在试炼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啊，请弟兄姊妹记住这句话，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这个门徒们呢，那个时候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他们等于是在十字架的底下的争论呢，你看多好笑。但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犯这个错误啊？很多时候也是啊，国度都快降临了，我们在这争呢，你大我小的，对不对？我大你小的，对不对？没有意义啊，好好的服侍主，那么主已经预备丰盛的恩典，将来你我都是做王的。啊，所以呢，这里特别讲这12个门徒，他们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啊，所以这里也是一个重要的预言，讲到将来以色列人的受审判是主让这12个使徒们审判的，将来我们这些人呢坐在宝座上行审判，你可能是对着外邦了啊，我们对着外邦人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预言啊。好，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时间到了。
好，谢谢孙立军。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把你在地上的行径向我们表明出来。主啊，盼望着今天在地上的时候，你的教会和你同心，遵行你的道路，能够在地上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求你继续祝福下边的时间，祝福弟兄姐妹们的交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在分组之前呢，稍微有一些报告。要来这个主日是两位弟兄交通。是 Nathan 梁家俊和柯云弟兄交通，由李世伯弟兄和周盛荣菲比姊妹翻译，请为弟兄姐妹们的服事祷告。还有两个福音聚会，我们特别跟弟兄姐妹们报告一下，就是5月4号，5月的第一个主日呢，是一个福音聚会，纪言弟兄传福音，柯云弟兄翻译。5月10号是一个周六的福音聚会，是朱家弟兄做见证，维刚弟兄传福音。我们请弟兄姐妹们特别纪念这些福音聚会，特别邀请福音朋友们来参加。好，我想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你下面开始分组。